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一章，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励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昨天我们读到塞鲁斯王下诏书，准许在波斯国界中所有犹太的人，就是那些自称是做神子民的人，他们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那里重造神的殿。至于那些剩下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神殿的人，他们不能袖手旁观，他们要用金银财物牲畜来帮助这些愿意回去的人。在这段诏书中，当他提到以色列的神，他还加了一句只有他是神，并且祈求神与这些愿意答应呼召回耶路撒冷的人同在。让我们很难想象，这么一封诏书居然是出自外邦人的王，让我们几乎认为塞鲁斯王也是敬拜以色列神的外邦君王。但历史上的考据告诉我们，不是。塞鲁斯王是一个满了智慧、手段高明的政治家，在他之前的巴比伦帝国实行高压统治，他灭了国就把人民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帝国不尊重各民族原来的文化，尤其是宗教及对每一个民族神明的祭祀，以至于他的统治并不长久。波斯帝国在塞鲁士的带领下，短短几年迅速的崛起，建立了一个拥有庞大领土的帝国。塞鲁士王仍然连连的征战，以至于他统治的基础并不稳固，因此他采取怀柔的政策，向被巴比伦帝国掳来的各个民族示好，让他们可以回归故土，自由地敬拜他们的神明。后来考古学中出土的 Cyrus Cylinders 或许可以翻成塞鲁树的圆柱碑，目前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就记载着塞鲁士他的政策，其中 有一部分他说，我归回他们的神明，他们就是指被掳的各个民族，其中包括以色列族，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居住，并且让他们的神明为我祈福，让我长寿。让我们看见塞鲁士王仅骁勇善战，攻城略地，是个勇敢的将军，在治理上是很有智慧，手段高明。他有一个智囊团，里面兼容并蓄，有各个民族的人参与其中，当然应该也有犹太人，所以他这篇诏书很可能是犹太人起的稿，为着满足犹太人的需要。同人的眼光，这些依附塞鲁士王帮他出谋献策的犹太人似乎也很有贡献，但是在神的主宰，当以斯拉来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不提，敌人的名字也没有被留下来，说出神也不纪念，反而那些看了诏书被神感动而愿意回去的人，神一个一个都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历史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时候到了，神自然会兴起万事万物来为他效力。像塞鲁士这么一个精明能干的君王所做的决定，可能都是为着他自己的好处，但在神主宰的权柄下，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而流转。他以为为他好的，最终却是完成神的旨意。而在其中为着自己政治前途而参与的犹太人，神根本不纪念，反而是那些响应这诏书愿意回耶路撒冷参与重建圣殿工作的人，每一个神都纪念。 而另外一面，先知但以理一生留在巴比伦，并且在两个帝国六个朝代都身居要职，但他一生向着神而活，一天三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因此神把七十乘七称为圣经贝基古的启示托付给但以理。因此我们看到神是鉴察人的心，不是我们外面做什么事，而是我们的心是否愿意跟随神。而在神主百载的权柄，让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让尼布甲尼撒王认得以色列的神掌管一切，又让波斯王塞鲁士下诏书准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让关于以色列神耶和华的知识能够临到外邦，在新约的福音预先铺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着万民的。而另一面呢，以色列人在南北国的时期经常应着百姓随从外邦人去敬拜各样的神，最后神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让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习惯完全得到医治。在他们被掳期间，他们经历了神的看顾，神的保守，尤其借着外邦的君王来宣告以色列人的神是唯一的神，那些愿意回去参与建殿工作的人，神就会与他们同在，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接着塞鲁士王下的诏书，第五节就让我们看到犹太人对这诏书的反应。一般人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南国基本上是由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所组成。南国犹大是在主前586年被灭，现在塞鲁士王下诏书的时候是主前538年，中间已经过了58年。如果最后一次被掳的犹太人当时是在青少年，而现在也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一般来说，族长都是家族中比较年长的人，当中有些应该是在青少年的时候被掳的。这些人在耶路撒冷住过，也看过原有的圣殿，家族中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当然也没有看过原来的圣殿。很新奇，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的一些族长愿意起来带着整个家族回到耶路撒冷参与建殿的工作。这时候我们不禁要问，那剩下的其他十个支派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并且被迁徙到尼尼微的那些人呢？经过了180年，又经过了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现在来到波斯帝国，似乎不再有能力能够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回来。而第二班人就是祭司，他们本来的职分是带领犹太人向神献上敬拜和献上祭祀，而现在他们在被掳之地没有祭坛也没有圣殿，他们没有办法尽职。若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的职分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有一些祭司答应这样的呼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参与建殿的工作。我们知道在旧约，祭司都必须是出于亚伦的家族的。而第三班人就是利未，利未人是帮助祭司犹太人献祭的，他们是做一些事务服侍的人。例外支派中只有亚伦家族的可以成为祭司，其他的就是利未人与事务方面的服侍。有一些利未人也回耶路撒冷参与建殿的工作。利未支派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是不容易的事，因为照着神旧约的律法，因为这个支派是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因此当他们在迦南地分产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产业的，其他的十二个支派都有分地，只有利未支派没有。在约书亚记13章33节指示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当然神是他们的产业，这是非常荣耀的。另外一方面，其他每一个支派都有产业，都有分地，而利未支派也只能服侍神。现在他们被掳了，到了外邦的地方，他们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拥有产业，也开始过着富裕的生活。他们如果回归耶路撒冷，他们又只能侍奉神，而他们回去真的是不容易。接下来就是一般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当然前面那三班人也都需要神来激动他们的心，他们才愿意放下在被掳之地富裕的生活，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除了这三班人之外，或许还有一些在其他十个支派的犹太百姓，他们的心被神激动了，他们愿意回去，虽然人数不多，他们也是蒙神祝福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起来答应神的呼召，跟随神的旨意，必须有三方面的讲究。一方面是神的话，就是在一章一节，耶和华要应验借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这也就是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到14节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锁定70年满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到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话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确定，被掳70年之后，他们要回归他本来的地方。你答应呼召，第一个要有神的话，第二个要有环境的应验，就是第一章二节到四节，塞鲁士王的诏书。在巴比伦帝国统治的时候，他们是不允许回去的。现在神兴起了塞鲁士王，并且他也被神感动，下了这样一个诏书，环境配合了。第三个呢，就是你内心要被神感动。诏书是为着每一个在波斯国界内的犹太人。当你明白神的话，当你看到环境的应验，你的心有没有被神感动，愿意答应这样的呼召？只要你心中愿意，你就可以起来回去。从新约的角度而言，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启示。这些内心被感动回去的，不仅仅于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可能其他十个支派都有人回去。这些人内心被神感动，他们起来答应了神的呼召。第六节，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当他们被感动要回耶路撒冷，他们身旁的人就起来帮助他们。帮助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是坚固他们的手。用什么来坚固他们的手呢？用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等等。因此一个人愿意起来答应神的呼召，这样的行动会激励他身旁的人。虽然他身旁的人也许没有办法放下一切参与这样的建殿工作，但是他们也会被激励，愿意摆上他们能够摆上的，来兼顾这些答应呼召之人的手。也就是在雅歌一章四节那边所说的，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在教会中，只要有一个圣徒受主的吸引，愿意把自己全然摆出来奉献给神，他就会激励他身旁的一群童女一起起来快跑跟随主。因此在教会中，不要看其他人，只要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祷告，我们寻求，当我们的心被神感动，我们就要不顾一切的把自己摆上。以这样的奉献会成为你周围人的激励，会有许多人一起起来，或者一同蒙召，或者他们来兼顾你的手上他们可以摆上的。仅如此，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当你答应呼召，你周围的朋友或许 跟不上，但一方面他们可以兼顾你的手，这摆上他们的财物，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可以甘心的向神献上礼物，借着你的服事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这是蒙神悦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人被掳期满，现在回归耶路撒冷，他们当中发生的事今天仍然在每一个教会中发生。今天教会中的圣徒是被拣选的，应该都在主的恩典中过一个自由敬拜的生活。事实上是一个教会中还有很多圣徒还落入被掳的光景。如果你也是落在被掳之中，当你听到神的话，你看到环境的印证，你的心愿意被激动，愿意起来跟随主的呼召吗？我们一同向神献上祷告。主啊，我们承认在许多时候我们也落入被掳的光景中，被我们胜不过的罪所掳，被我们放不下的世界所掳，被老我的私欲所掳。主啊，谢谢你，你现在就叫我呼召我们，生命圣灵的律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帮助我答应这样的呼召，让圣灵在我身上有主权，我成为一个向罪和世界自由的人。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